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。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研读旧约圣经但以理书。
Mini mini tikala u fa er xin。这不仅仅是古老的讯息，也是来自神的话。神说，远离我会有严重的后果。我一遍又一遍的在你们的文化中，在圣经里警告你们说，犯罪是有后果的，这是真实的。Mini mini tikala无法而心。
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牧师，我们正在学习神写在墙上的文字，我们探讨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？
是的，很久以前神在墙壁上写下给巴比伦异教王国的古代文字，这些文字超越时空，在今天依然警示着我们。我们要看但以理书第五章，看看神在墙壁上写的文字是什么内容。这实际上是神对当时年轻而又自信的统治者所提出的警告。伯沙撒王认为他是不可能被打败的，是不可抗拒的，以至于他犯罪，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。
好的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警示的爱这个信息。
请你打开但以理书第五章，神在墙壁上写的字就是记载在这一章圣经里。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工作了40年之久，最终帮助尼布甲尼撒认识到至高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尼布甲尼撒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或者孙子继承了他的王位。巴比伦城固若金汤，城墙是如此的高大坚固和稳妥。新的国王伯沙撒认为自己是完全高枕无忧的，他为了震慑城外的敌人，他决定举行派对。为了显示他跟他的神多么的强大，他使用了来自以色列圣殿的圣洁器皿庆祝和喝酒。可是神决定摧毁那个派对，因此他在墙壁上写字，没有人能够解读那几个字。王非常害怕，圣经描述他立刻脸色变白，吓得双膝颤抖。接着王后对王说，在你国内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叫但以理，你父亲在位时 这个人曾经表现出超人的才智和神明一般的智慧，他会解梦、解谜、讲解奥秘的事，所以请派人召他来，看他能不能把墙上的文字解释清楚。让我们从第十八节开始读，但以理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八节记载了但以理所说的话。他说：“至高的神使你父亲尼布甲尼撒成为伟大的君王，赐给他光荣威严，因此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都畏惧他。他操生杀大权，也可以随意提升或贬低人的地位。但是当他心骄气傲、妄自尊大的时候，他的王位被革除，失去了光荣，他从人群中被赶出去，不再有人的心智，只像野兽。他跟野驴一起生活，像牛一样的吃草，睡在野外，受露水浸湿。最后他承认至高的神有权掌管人的国度，有权把国赐给他所选择的人。伯沙撒王啊，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，你虽然知道这一切，却不知道谦卑，反而骄傲，敌对天上的主。你把他从圣殿抢来的杯碗搬出来，给你自己和你的大臣、妻妾、妃嫔饮用，并且歌颂那些用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木、石头制造的神明，就是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什么都不懂的偶像。你没有尊崇那位决定你的生死、掌握你的行动的神，所以神打发一只手来写这些字。这些字是数算、数算、称一称、分裂。数算的意思是神已经数算你国度的年日，使国运终止。称一称意思是你被放在秤上称了，称出你的分量不够。分裂意思是你的国要分裂，归给米底亚人和波斯人。接着在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说，于是伯沙撒立刻命令侍从给但以理穿上王室的紫袍，戴上荣誉的项链，又宣布任命他在王国内居第三高位。当晚巴比伦王伯沙撒就被暗杀，62岁的米底亚人大流士夺取了政权。我妻子的姐姐凯伦是一位临终关怀的护士，这意味着她会面对那些经历人生最后旅程的人。有时候人们无法面对那些严重的情况，比方说几年前凯伦服务过一位老年的妇女，医生试图告诉她她病得很严重，家人试图说明这一点，但是这位老妇人似乎从来都听不进去那些话。有一天随着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凯伦作为临终护士就照顾她，送了一束鲜花给她，在花束中有一些金鱼草。你们有人知道啊，金鱼草已经开花了，如果你挤压金鱼草，它们会变成布袋木偶，你还可以配音表演。凯伦就以年轻陪护的身份拿起了一朵小小的金鱼草，为了逗这个老妇人开心，她开始唱歌说，你是我的阳光，我唯一的阳光，当天空变得灰暗的时候，是你让我开心起来。这个老妇人也被调动起来了，她也拿了几朵金鱼草开始表演自己的木偶剧。第一个木偶用医生成熟和严厉的语气说，你的血量太少了，我们不能为你做任何事情。另一个木偶用小女孩的声音说，你不要这么刻薄，我知道情况的。如果护士直接对她说话，她是不会理的，但是用木偶剧的方式，老妇人就可以面对了。也许这就是在这段经文里发生的事情。神对我们所有的人说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会审判你的每一个行为，包括每一个隐藏的事情，无论是善是恶都必被审判。我们甚至在教会里也很难接受这样的信息，我们很难接受，但不久以前这些信息是写在墙壁上的。如果有一些距离感，也许我们可以面对这一点，但即使是在教会里，人们也很难听得进去这样的话。悔改吧， 你要看到罪和罪的后果。如果神不爱你，他就不会警告你了。但是因为神爱你，因为神是慈爱的，所以他给了你严厉的、强烈的警告，甚至对他的子民，神也是如此警告他们。我想我们从神的恩典中受益，如果我们愿意听从，他首先会警告我们。伯沙撒是异教的国王，神给了他一个客观的教训，他相信因着权力、财富和地位，神就不会在乎他的罪了。他很自信，敌人在他的围墙外面扎营，他也根本不在乎。他内心深处认为，他的成就可以确保自己远离神的审判。因为古时候巴比伦城墙高达350英尺，宽有87英尺。如果你去德国柏林的话，你仍然可以看到类似的围墙和大门在佩加蒙博物馆。你会看到伊什塔尔的大门，是伯沙撒王曾经统治过的古文明遗迹。伯沙撒王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危险，不可能受到伤害，似乎形势是安全的，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任何事情。他认为马代人、波斯人不可能攻破城墙，但实际上危险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。如果我们看到这是审判的信息，没有任何东西，包括人造的城墙可以保护我们，我们才能理解这个警告的故事里面蕴含的真理。当神说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，即使你是大公司的总裁，哪怕是世界超强公司的总裁，也都没有足够的财富、名声和力量来保护你自己。米尼就是数算，神已经数算了你的日子，提克勒就是称一称，神会看看你的斤两，看看你想什么。如果不悔改认罪归向神，你所建造的都要被分散和归于无有。回顾历史，伯沙撒王的人生传递了这个讯息，当今大人物的人生也传递这个资讯。我们当然可以视而不见，愚昧地认为罪不会伤害我们，这不是因为我们有名气、有权力或者有成就，而是因为我们灵性上的死硬。我们说我是基督徒，我相信神的恩典，罪不会侵蚀我的，审判也不会临到我和我的家人。我们唱的一首诗，有意保险全员，我们来敬拜神，然后继续犯罪。我们期待基督的保险涂抹我们，然后自欺欺人的说，哦，我是安全的，我相信神的恩典，罪不会带来任何后果。其实我们是在利用神的儿子，不相信神会因此而受到冒犯。然而证据一次又一次地摆在我们面前，比如我们观看娱乐的相亲节目，他们崇拜和鼓吹勾搭文化，轻易地就发生性关系，性行为变得机械化，变得很自私，变得很腐败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使用药物使自己保持性的活跃，因为在色情文化的轰炸下，他们失去了对正常性生活的兴趣。他们追求色情图片和自私的生活方式，已经不能享受神所设计的美丽、亲密、合一而奇妙的夫妻关系了。这本来该是信徒应该拥有的关系。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大学校园的统计数字，那里有四分之一的年轻女孩被其他同学骚扰。大学校园里充满了聪明人，但是却有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。不管是否相信这些统计数字，你都应该知道，在充满知识和安保措施的大学，性犯罪的危险仍然存在着。神提醒我们，主流文化需要被数一数，称一称，需要被改造。神说，我没有忘记指教你，罪是有后果的。如果我们看着成千上万的难民，漠视他们的痛苦，转过身去说，不要靠近我，我不在乎，那么我们就忘了神要求我们慷慨，要求我们有同情心。如果我们不懂得表达恩典，那么在我们自己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不能体验到恩典的。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，不仅仅是古老的信息，也是神对人的警告。神说， 远离我会有严重的后果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在你们的文化中，在圣经里警告你们说，犯罪是有后果的，这是真实的。神的作为是公平的，我们不仅需要听从神的警告，也需要哭泣悔改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神呼召我们顺服他，对人要有同情心。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牧师，为什么我们不会立刻的感受到罪的后果呢？我们有时候很悖逆，但似乎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，因为有延迟，所以我们常常对罪的后果变得麻木不仁。
我认为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也许立即就有后果，也有可能后果延迟到来。我们为什么会对罪的后果感到麻木呢？圣经对此说得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的心地变得昏暗了。这是使徒保罗的语言，他说，你看不清楚任何事，你看不清楚人们如何看你，你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其他人，你看不到犯罪对你的声誉、家庭和关系的伤害，你的理解力变得昏暗，所以你看不清楚。另外，罪使我们的心变得冷漠，使我们的情绪变得冷漠。
这对我们是一个警示，是真实的警示。
因为我们的心地变得刚硬，所以很难明白这点。因为心地刚硬，人们不仅无法理解福音信息，也不明白罪的后果。这是现代文化的悲哀。神的信息不仅仅是给古代人的，也是给现代人。世俗的研究报告也显示，色情资讯和活动损害了正常的性亲密行为。你的大脑对神希望你和配偶拥有的亲密关系感到厌烦，因为你的大脑被色情资讯给塞满了，所以你对正常的性生活不再感到兴趣。还有过度工作也可能会降低家庭的凝聚力。你可能说，哦，我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多的奖励，但是你没有意识到，跟家人、孩子和配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。闲言碎语也是这样，八卦总是有一点快感的，你在传播别人不知道的东西，但实际上也摧毁了别人对你的信任。没有人再愿意和你分享自己内心的想法了，你可以用八卦的方式来获得一点点的兴奋感，但实际上却损害了你想要的亲密关系。
罪的后果总是在那里。
是的，总是在那里。
只是我们经常看不到后果。
因为罪的后果可能是累积起来的。当然也可能现在就有后果。你说谎被抓住了，后果立即就发生了。或者也可能说谎没有被发现，但是你却会养成不诚信的品格，在你的生活中一直撒谎，后果可能不是很明显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严重。所以我们不得不说，罪的后果不明显，是因为我们对罪太麻木了。有的时候，罪的后果会延迟到来，罪会带来一些快感，但快感总是会过去和结束。神教导我们两种情况，第一是你没有被抓住，但是对罪变得麻木；第二，你被抓住了，你会受到惩罚。总之，罪可能带来直接的影响，也可能是累积和延迟的影响。
谢谢牧师，这个信息对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的目的是说明听众朋友明白神无尽的恩典。有人说，伯沙撒王的故事让我感到恐惧。
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神看起来并没有耐心，也没有恩典。牧师，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
如果你只看到伯沙撒王从神的圣殿中拿出器皿来嘲笑神，然后外敌就弓箭来推翻了他，那么你会说，哇哦，神真的是针锋相对啊，他羞辱神，神也惩罚了他。如果只看那天晚上的事情，那么神的恩典在哪里呢？但是我们忘记了，但以理书记载的并不是一个晚上，而是几十年的事情。神的信实、忍耐和持久的爱已经显明了几十年。在伯沙撒王的时代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虽然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是悖逆神的以色列人的后裔，虽然他们对神不忠贞，并且已经成为了奴隶，但神还是看顾他们。神并不是仅仅看顾有信心的人。从但以理和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的经历中，我们看到了尼布甲尼撒的改变。虽然他是残酷可怕的杀人恶魔，他嘲笑神，最终变得精神失常，但神还是临到他。当他仰望神，神就拯救了他。他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说明，神就搭救了他。这就是伯沙撒王事件的背景。伯沙撒嘲笑神，所以神说，听着，你必须接受罪的后果。伯沙撒的上一辈人认识到神的怜悯，但伯沙撒却忽略了这一点。他无视神的善良和圣洁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神做了什么呢？神除去了伯沙撒。然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神兴起了另外一个异教的王，这个新的巴比伦王接管了整个王国，而且把那些失信的以色列百姓重新送回到应许之地。
真是奇妙，即使以色列人悖逆，神还是在工作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真是奇妙。
是的，就是这样，神把一个嘲笑他的人拿走，因为他要把一群离弃他的人带回到应许之地。哈哈，你看神是不是充满了恩典呢？神控制了混乱，控制了那些嘲笑他的人。神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计划，实际上我对像你那样的人施恩典，我要引领他们回来成为我的百姓。
哇，真是鼓舞人心的信息，谢谢你，牧师。
今天，你让我拥有。 心思量，不能改变的生活使我苦了，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？你的雪明亮亮我的心，你的牺牲是我的生命，今天你让我拥有新的生命，你圣洁的生命换掉我罪的心，你荣耀的双手抹去我的羞耻，你拯救我生命，你黑暗尽光明，我要感谢你慈爱的心，
听众朋友，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使您更加顺服基督，也对人更有同情心。对别人表示同情的最好方式，就是向他们分享爱和真理。你需要把神的警告和爱传递给你身边的人。有人离开了信仰，正在遭受着罪的后果。但以理书让我们了解到神坚定不移的计划，神拯救自己的子民脱离罪恶，但犯罪是有后果的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你会发现，整本圣经都显示出神无尽的恩典。在明天的节目里，蔡伯文牧师将继续的讲解神警示的爱。愿神赐福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，也比山高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。